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抱歉啊，刚才呢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呢，麦克没有开开。那么非常高兴能够跟听众朋友再一次在空中见面啊。今天是新田呢自己跟您会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们会来谈一下本周的一些热门的新闻，尤其是跟大家生活会息息相关的。那么本周呢在湾区可以说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我想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以猜得到哈，那就是昨天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来到了旧金山。昨天6月6号，他是来到旧金山的叫 Pacific Heights 参加一个硅谷大佬们的竞选筹款活动哈。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湾区来说啊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川普总统大家知道呢，他是今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在湾区尤其是硅谷或者叫西谷呢，大部分的那些可以说是硅谷大佬啊，一向以来呢是比较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那么所以昨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哈，也是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啊。那这个其实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是大选年嘛，这方面呢也是会给听众朋友带来相对多的一些报道。昨天啊有不仅说是这些西谷大佬们给川普办这样一个活动引发媒体的报道非常的热门。那另外呢在旧金山就是濒临海边的一个地方叫 Marina Green 啊，也就是当时呢很多人猜测川普的车队会经过的这个地方啊，有大批的湾区加州的川普支持者们呢在那里集会啊好几个小时，也是引发了很多媒体的注意力。根据报道啊，川普昨天呢在这样的一个筹款活动中他筹集了多少钱呢？筹集了超过1200万美元啊！那这个呢是非常引人关注的。那么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这是川普进入旧金山这个民主党长期的大本营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哈。这次活动呢是由硅谷的亿万富翁，他也是投资人叫 David Sachs 和风险投资家帕里哈皮蒂亚共同主办的。那么有很多位的科技、加密货币和华尔街富豪捐赠者参与哈。根据报道呢，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超过100名的这样的大佬们呢是参与了这个活动，每个人呢至少是支付了3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门票，如果是夫妇呢是50万美元啊，这样的一个门票。根据加州共和党前主席哈米特迪西隆，他发表了这个这次活动的照片。那么他说呢，是由于科技界的支持，筹款活动是筹集到了1200万美元，达到了预期目标。其实呢现任总统拜登在硅谷呢显然有很多自己的支持者哈。最近在湾区的一站呢，拜登是在雅虎的前首席执行长玛丽莎梅耶尔共同主办的活动上筹集资金。另外有报道说他的另外一站呢是在微软前总裁乔恩雪莉的家中举办的。昨天的主要活动呢，活动的主要的组织者就是 David Sachs， 他在昨天晚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哈，因为大家都在猜测说，到底为什么这些硅谷大佬，好像改变了想法来为川普背书了呢？David Sachs 在昨天晚上发表的文章中，他就重申了他支持川普的理由。他是认为说，因为目前的政府，拜登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是不成功的，另外呢是允许了政治化的起诉。David Sachs 说，选民们可以将川普和拜登在任期间的表现呢并列比较， 而且他说在科技界他们是把这称之为科技之夜哈，而在或者说是称为 AB 测试，就是两个不同的选项之间的测试。这个 David Sacks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南非裔的企业家、作家，也是网际网络技术公司的投资者。他曾经在2017年就跟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叫 Craft Ventures。他的天使投资呢，就包括 Facebook、Uber、SpaceX， 还有Palantir Technologies 和 Airbnb。Sacks 呢还曾经担任过 PayPal 的首席营运官兼产品负责人。此外呢，他还跟另外几位就是都是可以说是亿万富翁啊，一起共同主持一个播客叫 All In。这个 All In 呢，这个播客是报道科技、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扑克等方面所有的内容，它叫 All In 哈。那么他们这四个都是投资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四个人呢另外一个人就是昨天跟他一起来主持这个筹款会的哈，是非常富有的人。这个风险投资家叫 Chamath Philhapitiya 啊，这个名字是非常拗口的。这个跟他共同主持的这个人呢，是他们里面最富有的哈，是身家有40亿美元。那么他们四个人加起来哦，身家是有超过68亿美元，都是富人所做的这么一个播客。另外呢，昨天晚上的活动哈，还有哪些硅谷人士呢？像还包括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创始人 Cameron 和Taylor Wicklevis， 还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员叫 Jacob Halberg， 创投家 Shervin Peshawar， 以及像这个1989 Capital 合伙人 Joe Vaborio 等等哈。根据这个硅谷或者西谷内部人士告诉纽约时报啊，昨天晚上呢，在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典型的进步派太平洋高地社区为川普所举行的筹款会上呢，由川普呢是发表了近45分钟的演讲哈。那么他就提到了他已故的叔叔约翰川普啊 ，John Trump。是一位曾经是位工程师哈，曾经担任 MIT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近40年。他开玩笑说呢，他应该追随着叔叔的脚步成为一名工程师哈。川普是很会就是跟他的 audience 他的这个观众听众呢来 relate 哈。根据这个内部人士透露，川普很快就转向严肃的话题，比如像这个释放人工智慧的创新的重要性啊，以及美国为什么需要准备好提供人工智慧所需要的大量能源呢？那么根据内部人士透露，在筹款活动上呢，川普的雄辩和口才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参加活动的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他说呢，川普不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呐。他说他亲自听到了这个川普演讲之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而且是挺谦虚的一个人。消息人士在谈到这个川普昨天晚上的言论的时候呢，也提到川普所讲到的能源问题啊，化石燃料啊，是这样的，他的理念呢也是让他们印象深刻。也有人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昨天晚上充满活力和兴奋，这跟他在硅谷所见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呢，是由一位担任软体公司 Palantir 顾问的赫尔伯格告诉《纽约邮报》的。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是没有参加这次活动的硅谷人士哈，高科技人士，就包括像Elon Musk 特斯拉的创办人嘛。那他呢也是对这个活动进行好评，因为Elon Musk 其实是 David Sacks 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么其中呢还有 还有是有一对双胞胎啊，双胞胎兄弟叫温克尔沃斯双胞胎。那么川普呢，据称哈、啊，他是有称这两个双胞胎兄弟是创建了 Facebook 的人。那么，根据这个消息人士呢，表示许多与会人士呢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或者是一个独立派人士，但是呢，他们认为啊，经过了过去三年的这个拜登总统任期呢，他们就觉得说呢，是有必要去寻找新的政治家园。有一位消息人士称，他决定参加不是因为对川普非常的热爱，而是因为目前的一些进步政策呢，是让他感觉到无法再去容忍了哈。所以呢，其实呢，就是确实很多人都在谈论川普到底为什么这次他能够得到硅谷或者说西谷高科技大佬们的支持哈。这些人呢，之前永远都是不会支持共和党，或者说不会像支持川普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的。当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民众来到刚才提到就是旧金山的 Marina Green 哈、啊，去欢迎川普。现场呢也有抗议的人士。那么他们到底对于川普在硅谷的这个好像比以前要受欢迎的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其中也有包括我们的华人朋友哈。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一起来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那么在继续我们的话题之前呢、尤其是我们华人到底是对于川普来到旧金山啊，为什么会受到硅谷或者说西谷高层人士的背书呢，也有他们的看法。而且华人到底对于川普和拜登这次在大选中哈、是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在继续我们的话题之前呢，新田可能还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您刚才呢在工商时段也有听到了，今年最后一次的美国建国之旅啊，就会在8月2号到8月8号举行。那么现在呢，其实报名人数都已经不少了啊，还有一些还有几个位置哈。那希望我们的湾区的朋友啊，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在每次的建国之旅啊，我们这已经是第4、第5团了。都有我们的湾区的听众朋友来参与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呢，这次同样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为什么您想要去这个建国之旅啊？因为呢，我们将伴随着您一起来追寻华盛顿将军和美国建国之父们的脚步啊，去亲临那些历史的发生地。那比如说像莱克辛顿是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邦克山纪念碑那是独立战争第二次大冲突哈、独立的炮火呢从那里开始蔓延，还有呢普莱茅斯五月花号靠岸的地方，也就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始，还有像伏吉山谷是华盛顿将军的冬季营地哈，在那里呢是在这样那样一个艰辛的严冬锻造出了美国的大陆军哈、也锻造出了这个美国革命的胜利的希望。还有像费城是孕育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城市，麦克亨利堡是美国国歌的诞生地，还有约克镇哈是英军的投降地，标志着独立战争结束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会在伏龙山庄，也就是华盛顿总统的故居，结束整个旅程，是非常的丰富中间呢，我们有特别去安排了一些活动会非常吸引孩子们，同时呢，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也会非常吸引，因为很多人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没有去过，即便有去过的呢，很多的故事并没有听说过哈，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呢，寓教于乐是真正的寓教于乐哦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旅行程的导游啊非常的特别，那就是知名的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哈。那他呢是前 里根总统的白宫情报官员啊，也是宪法学者和教育学家。另外呢，那当然就是方伟啦，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啊，将伴随您呢一起来探寻美国立国的这个之根哈。真的是会给您和您的孩子呢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同时呢真的是让您的亲子关系哈，尤其是让自己和孩子的价值观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当孩子这个价值观能够跟您相近的时候，我相信呢这是每一位家长哈都非常希望的，这样的话呢才会有真的是非常和谐的一个家庭。另外呢，对于一些华人来说呢，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宪法权利以及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呢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需求哈。所以呢还有几个位置哈，欢迎我们的湾区朋友呢，是抓住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好，那么报名热线啊，请拨打800-726-2679，800-726-2679。那新田会跟方伟还有思考生教授夫妇呢，都跟您一起伴随哈，中间我们还会一起来教您唱这个美国国歌哦，真的是可以唱会的，您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好，非常期待跟我们的朋友们呢一起能够踏上这个旅程啊！8月2号到8月8号。好的，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热点大家谈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呢，也就是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昨天来到旧金山啊，是有很多的他的支持者呢站出来去欢迎他。这个在旧金山呢其实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哈。那么川普为什么会得到了在今年的选举中得到了硅谷大佬们的背书啊，其实呢是很多的人在探讨的。在昨天啊Marina Green 就是旧金山的这个绿地广场呢有大批的支持者，其中也有不少是华人朋友啊。那新田呢其实也采访了一些，新田也采访了在对面就是对川普到来表示抗议的，或者说是他们是反对川普的这些人士哈，都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去倾听他们到底为什么支持川普，或者说为什么反对川普，其实都是很值得了解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新田乡跟您分享的呢是华人的采访哈。首先呢就有一位先生哈，工程师，他是硅谷工程师，特地从南湾呢跑来了旧金山哈，来表达就是他对川普的这种支持。那我就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呢？
川普很少机会来 San Francisco， 那这个是大概我能够得到最近的离他最近的机会了，所以我想最后一次机会吧，来看一看。
今天他来参加这个筹款会，其实是那些高科技大佬，硅谷高科技大佬给他办的。其实很多高科技大佬他们以前是不支持川普的，对吧？
嗯，对
对。那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他们里面也应该有些明白人吧，他们可能也知道现在的政策对科技公司其实是很不利的，那对他们的资本的运作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他们的财产的这个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他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美国的资本主义如果像拜登这样搞的话，会搞得一塌糊涂，那最后这些资本家这些所谓这些创投啊，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你就想想看，你看波音这样搞搞成这样，那波音的股票也掉那么多，然后还会出人命，公司搞 DEI 搞什么，那搞成这样，那每个公司都这样搞的话，对公司的盈利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嘛，对吧？那我觉得对他们的资本的这个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马斯克是最早认识到的，那其他的我希望像这个杰夫贝佐斯啊、比尔盖茨这些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关系和利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convoluted stuff 在里面，yeah。
因为你在一个硅谷工作嘛，现在就是硅谷这些高科技人士啊，就一般的人，他们对川普的看法，你觉得跟前几年有变化吗？
很难讲，因为都不敢跟同事讨论这些东西，因为怕讨论以后就是大家要分开了还是怎么样，或者都我们不都一般在公司不讨论这些东西，对，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脑子里面，他 they are not open enough， 他们有个被主流媒体洗脑的这个既定的观念，就是 Trump 就是个 bad guy，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认为。你不管怎么像现在我刚刚跟跟对面那个人跟他谈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啊 ，Trump 已经被 charge 34 counts， right， 所以他就是个 bad guy。那你就没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媒体这个法院的系统是不是公正，他的审判是不是公正，然后那些 DOJ 什么是为谁工作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在无党派的在就是公正的做事情。他们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怎么说他这个34个count的就一定对呢，对吧？然后他在那个选的那个州也是不是在一个很公平的州里面，然后那些 jury 也都不是的。我看到很多人说啊 ，jury 里面那个 jury 里面有两个人是川粉，所以他们还给了他，这种主流媒体给他们洗脑，他哪里来的川粉在里面？他们这所以很多人他们
觉得就这个认知差距这么大哦。
我就觉得很多人嘛，他们整天可能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然后他们不太会关心这个事情，他们可能想花很多时间去赚钱啊，想怎么赚钱怎么样，但是他们。跟踪这个这些方面的信息确实是不够的，然后他们会有既定的这个 perception 在里面，在他脑子里面，所以很多人他如果没有花时间去跟踪这些事情，确实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个人要放时间进去的。那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他真的就是被主流媒体就洗脑了。
对于华人来说，你觉得你自己感觉啊，是支持川普的多还是支持拜登的多？
一半一半吧，我觉得一半一半，可能支持川普的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是那么很明显。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
有的人就说哦，川普就是为了那些富人的。你觉得川普是为富人的，还是为中产阶级，还是为？
我觉得川普是为所有人的，而不是为某一个群体的。他们说川普是为富人的，我觉得这不对，或者川普是为中产也不对。川普他其实就是为了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在美国要公平，你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人你要工作你才能有回报。人不是像他们现在讲的这个什么同性恋怎么样，然后这个黑人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种族平等，大家都是要有一样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来成功，而不是给每一个族裔或者某一类群体有特别的偏爱，这个都不对的。那川普讲的就是一个要公平嘛，我们就是要有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你所要的东西，而不是依靠你的族裔或者依靠你的性别或者甚至依靠你的性取向去得到一些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去拿别人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东西强迫的收回来然后给你，这就不对的。这个我觉得川普不是为某一类人的，他真的就是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去做的。
那么在昨天呢，其实在这些欢迎人群对面呢，也有几个就是表示反对川普的人哈。另外呢，在后来在那个 David Sacks 他们的这个社区外面哈，就是 Pacific Heights 外面呢，很多人也是在等待川普到来，但是呢，当地也有很多人呢，来出来举牌啊，表示反对的，也有一些呢就是观望的。其实呢跟他们交谈哈，都是觉得非常的，就是说去今天就是希望说了解不同的人啊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的。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对于川普在旧金山或者说是西谷硅谷所得到的支持，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觉得在华人中间哈，是支持哪一 个候选人更多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您对于川普在硅谷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对于这一次的大选啊，您的选择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探讨，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呢是谈到了华人昨天来参加这个欢迎川普来到旧金山这个活动的一个采访啊。那么其实呢，新田也有跟就是不认同川普的这个旧金山人呢、也有去采访他们，其中呢在那个David Sacks 他们这个 Pacific Heights 这个高档社区外面呢，很多人都在那里就是等待这个川普要过来的时候呢，就有当地一位居民啊，他就说他说天哪，他说他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多人会来欢迎川普哈，对他来说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是非常反对川普的。那么有一点就像刚才那位华人工程师所提到的哈，就是我就发现呢，双方他们都会说对方是得到的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呢就是让我真是印象非常深刻哈，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支持川普的人说这个支持拜登的那些支持者他们是那得到的信息是错的，然后呢但是反而言之呢支持拜登的人呢就说那些川普支持者哎呀他们这个全都是谎言，就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差距这么之大哈，是让我昨天印象非常深刻。到底哈，就是说现场的感受怎么样呢？新田还采访了另外一位我们的华人女士哈，她呢就很有意思，她就描述了她在现场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呢她也谈到了一点哈，她认为有些华人为什么支持或者说是反对川普哈，有什么样的原因，而他又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一下。
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感想？
今天这个活动我还没想到，就是人还蛮多的，然后大家都很那个激动，也很热情，然后也非常高兴，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三藩这么一个非常左的地方，我以为90%的人都是 liberal 的，但是我们这个大概有1/3的车在经过的时候都是跟我们鸣笛，然后跟我们挥手致意，好像是赞同我们的做法，但是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啊，三分一的车好像是反对的，他们会往就是那个比那个中指这样子，更多是一些没有反应的，就是不表态的，对。但是已经很 surprise， 很让我 surprise 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很多人问你 Chinese 为什么要 support Trump， 就是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系很紧张嘛。那川普如果要是当选，会不会对中国人不利？还有一些说法说中国人会进集中营。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川普做总统的话，他是一个 peacemaker， 因为在他当总统的四年当中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战争，没有现在的俄乌战争，没有现在的中东战争，没有现在台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在解决地区争端的时候，他可能用一种比较比如斩首行动啊，很小规模的很局部的方式来解决整个的问题，而不会说派那种热战，派大规模的军队和这个使用大规模的武器，一方面造成平民的大量的伤亡，很多无辜的士兵要白白浪费那个生命，然后另外一方面纳税人的钱就会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武器，这样子军火商就会大发其财，有一些特殊利益的人他们就会得到好处， 但是对于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并不有利。所以我觉得如果川普当选的，实际上他不会 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相反他会把这个就是战争缩小在一个很小的规模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觉得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其实对中国人会更好一些，也应该不会就是有热战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双方的军队，就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这种又一次这个发生激战的可能性就会更小，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哈，您听了这个刚才两位华人朋友他们的看法呢，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呢？相信呢每位朋友也都会在思考哈。新田呢其实也做了更多的采访，包括很多的川普支持者，也有就是拜登的支持者，也有可以说是观望者哈。非常有意思，很多呢讲的都非常的好，不管是哪一方的，我觉得呢都值得大家互相去了解啊。如果您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新田在油管上或者说是干净世界上的频道，叫新田面对面哈，新田面对面。那么欢迎您呢去订阅关注，新田会陆续的把这些采访都放上去的。那么今年呢是六四的35周年啊。那虽然说过去35年了，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对很多人来说哈还是记忆犹新，尤其是对于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也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那么现在呢就有一部还原8964天安门屠杀真相，讲述曾经在混乱中为他人挡子弹的学生领袖之一是叫张健哈，他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历史纪录片叫天安门使命。现在马上呢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会在 Palo Alto 上映哈。这样的一个影片呢是展示大量的当年亲历者亲身经历者们在天安门拍摄的原始素材，带您亲眼回溯并了解真实的8964。时间呢就是等一下的7点哈，今天的晚上7点，天安门使命会在 Palo Alto Copley 剧院上映。放映之后呢还有六四亲历者跟观众来互动哦，那就是包括像这个芬崇德呀，还有方正就是在天安门就六四当天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哈，都会在现场跟您一起来互动的。好，怎么去观看呢？您可以去拨打这个订票专线408-303-9107 408-303-9107。那么现在很快就要到七点了，可能更方便的呢，您就是到现场去买票。这个放映地点呢是在 Cubley Theater Cubberley 哈 ，Cubley Theater 是在帕罗阿图 Palo Alto 的Middlefield Road 4120号。4120 Middlefield Road Palo Alto， 他们的订票热线408-303-9107是非常值得去亲自看一看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跟新田一起呢在空中度过这段时间下一次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一起来互动。好的，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